今天我们进入到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七节，在这一段落的经文里头分成两个故事。一到十二节是耶稣医治瘫子，十三到十七节是耶稣与罪人一同坐席。而这两个段落都是以耶稣又怎么样作为开始。第一个段落是耶稣又进了加百农对群众讲道。第二个段落是耶稣又出到海边去教训群众，教训也可以说是传道。所以你发现耶稣他忙进忙出，都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也是上次我们第一章里头耶稣说的，他说他也是为这事出来的，就是什么？传道，就是传天国的福音。又这个字凸显了耶稣他为了传天国的福音克服了重重的困难。因为上一次耶稣医治的大麻风病患，他不顾耶稣严严的嘱咐，说了许多的话，把事情给传扬开了，结果造成耶稣不得再明明的进城，反而阻扰了耶稣传道的工作。所以虽然如此，过了些日子耶稣仍旧想法子进入加百农，不过他的行踪还是被发现，知道的人奔相走告，引起轰动，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挤得水泄不通。于是耶稣就把握机会对这许多人怎么样传道，传天国的福音。所以上次讲到提到耶稣的权柄有三方面，不像文士。第一是耶稣的权柄带来生命，不像文士的权柄带给人难担的担子。第二方面是耶稣的权柄带来能力，他一吩咐疾病就得医治，一斥责污鬼就被赶出去，预表了天国的彰显，不像文士他们的能力有限。第三是耶稣的权柄带来了福音，不像文士只想借着权柄显扬自己的名声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耶稣他的权柄不像文士的地方，来讲到分成两点。第一点，耶稣的权柄带来赦罪。第二点，耶稣的权柄带来和好。在耶稣医治瘫子的这段经文，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有一个问题一定要先处理。这个问题是来自于耶稣说对瘫子说，你的罪赦了。这个问题在这里，如果这个瘫子他并不觉得自己有罪，也没有任何悔改之意，而耶稣却说你的罪赦了，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。难道一个人可以不认罪悔改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有罪，耶稣就赦免他吗？这样的赦免有意义吗？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去理解这段经文很重要。犹太人的三观深受耶和华神所颁布的律法典章所影响。申命记28章58到61节，这边有记载一段经文，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，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。你若不谨守遵行，耶和华必将其灾，就是至大至长的灾，至重至久的病，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，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，贴在你身上，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 灾殃降在你身上。这是申命记二十八章所写的。列王记上八章三十七到四十节里头另外一段经文这样说，国中若有饥荒、瘟疫、旱风、霉烂、蝗虫、马蚱，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，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，向这殿举手，无论请求什么、祷告什么，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。你是知道人心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，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。神要以色列人敬畏他，要他知道，要以色列人知道他可荣可畏的名，借着他所颁布的律例典章，要塑造一个与世界上这些国家不一样的民族，以色列人。他给以色列人律法、典章、属天的智慧，但是他也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们不谨守遵行，那么会有灾祸临到你们，会有疾病临到你们。所以你刚才读到经文都可以看到，治大治成灾，治重治久的病，各种奇怪的病，没有写在书上的病，都会临到你们。所以犹太人因着这些律法跟典章，他们有一个观念，那个观念是什么？就是如果我们国家遭遇疾病、遭遇灾祸，都是因为犯罪得罪神所带来的惩罚。这是犹太人根深蒂固的想法，因着这些律例典章明明地告诉他们，所以他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生病了，我们可能是犯罪；如果我们国家遭遇灾荒，我们可能是犯罪。所以在新约里头，有人跑来问耶稣，那个西罗亚楼倒塌，他们因为地震 有一栋楼倒塌，压死了很多人。他说是不是那些人犯的罪比较重，所以他们大楼倒塌被压死了，这是他们的观念。或者是有人遭遇了灾病啊，耶稣你看那个人生病生来是瞎眼的，是他犯罪还是他爸妈犯罪，这是他们的观念。所以在犹太人亡国以后，被掳了以后，他们这种观念更强化了，因为我们国家灭亡，不听上帝的话，我们被掳了，不听上帝的话，所以这个观念一直在他们的脑袋里头。所以只要疾病越重，代表罪孽越深重，而且这个疾病可能来自于父母犯罪后的咒诅，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犯罪所引起的。所以唯有处理罪的问题，病痛疾病才能够得以痊愈。所以刚才经文里头讲到说，若有人向这殿举手，无论祈求什么、祷告什么，求你垂听赦免。所以如果不先处理罪的问题，他们的疾病没办法得以痊愈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观念，犹太人的观念，放到这段经文里头去理解。经文中的瘫子毫无行动的能力，需要四个人用褥子把他抬来见耶稣。这么严重的疾病，在犹太人的眼中看他是什么？他看他是个罪人，他是个罪人，他的信仰没有办法带给他一点点的安慰。为什么？因为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自以为义，他们其实不想接近罪人的。众百姓也会跟他保持距离，因为怕沾染宗教上的不洁，碰到他，我成为不洁的，倒霉。 所以大家都离他远远的。所以他的信仰没办法带给他任何安慰，人群没有人愿意接近他，他的信仰带给他的只有定罪，只能告诉他你就是个罪人。所以对解决罪毫无能力，他的信仰没有办法带给他任何的盼望。反过来说，摊子他自己，他知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？你觉得？他当然知道，生了这样的疾病，在他们的观念里头就是我是个罪人，所以我今天有疾病临到我，所以他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。可是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就能够救自己吗？没有办法，他仍旧是个摊子，疾病的存在不断的提醒他，他的罪没有被上帝赦免。所以但不幸中的大幸是他有四个朋友，这四个人很特别，当别人都不想接近他的时候，这四个人愿意帮助他。是什么因素让这个摊子加上这四个朋友，就算是拆了人家的屋顶也要把摊子带到基督耶稣的面前？是什么因素呢让他们有这么样的行动力呢？第五节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。这是一个怎样的信心？从犹太的观念来讲，这是一个盼望疾病得医治的信心，但是同时也是渴求罪被赦免的信心。这是一体两面，他们是盼望病得医治，同时也是盼望罪得赦免的信息。所以耶稣对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你的罪赦了。所以我们不是摊子，我们可能无法去体会这句话对他有何怎样的重要。对这个摊子来说，他的病是罪带的后果，因此赦罪对他来讲才是解决他问题的根本，这才是他人生真正的需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单是这个摊子，赦罪是在地上每一个人最大的需要，因为世人都在撒旦的权势底下。我们上次讲到里讲到提到，世界在上帝眼中只有两个国度，一个叫做世界的国，一个叫做神的国。世人都在世界的国，撒旦恶者的权势底下，在充满邪淫、充满罪恶、充满疾病与死亡、痛苦与患难的世界当中，我们在叹息，在那里挣扎。每一个人都像这个摊子，因为罪受到了压制与捆绑，有腿却不能行，成为不自由的人。而基督耶稣来传天国的福音，他有赦罪的权柄，可以释放我们，不再做罪的奴仆。而且这赦罪的权柄不单单只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，上帝就借着基督耶稣的血赦免了我们的罪。现在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每一天都要仰望上帝赦罪的恩典过生活，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人，我们有时候仍然被罪恶所胜。但是你只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举手祈求，认罪悔改，就必蒙赦免。雅各书五章，我们下一节经文，雅各书五章14-16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请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下一句，
其实是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，义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弟兄姐妹，雅各书仍旧这样子教导我们，在我们当中若是有病人，你可以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祷告，主必叫他站起来。若是这个人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的认罪，互相的代求，使我们全体可以得医治。所以赦罪是我们基督徒每天生活都需要仰望上帝的恩典，彼此的认罪是表明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彼此互相的接纳，不像以前的人，他们看见罪人保持距离。现在我们是彼此都是罪人，可是我们可以互相的认罪，彼此的代求，在基督里成为一体，并且透过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全体可以得到医治。阿们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这样的群体，是一个彼此接纳的群体，是一个健康的群体，得医治的群体。第二点，耶稣的权柄带来和好。当耶稣说出说你的罪赦了这句话，对文士来说，其实不单是文士，应该是对所有的犹太人来说，这是一句惊世骇俗的话。因为你把自己当作与神同等，你说了健忘的话语。文士会这样想其实没有错，因为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只是他们不认识耶稣就是神。所以这句话是耶稣用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身份。这句话其实是耶稣用直接的方式在表达他的身份，而且耶稣是故意这样说的。耶稣常常故意讲一些话，第十节，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从这几个字里面可以发现耶稣是故意这样说的，是要叫他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耶稣施行神迹奇事，并不是要人们把他当成旧约的某一位先知而已。耶稣如果只是治治病，帮助病人有着更好的生活的品质，他其他一概都不过问。其实耶稣他最后是不会被钉十字架的，他只是一个好医生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救人脱离疾病，这不是耶稣来到世上的主要的目的，这不是他主要的目的。耶稣是要人知道他是谁，也唯有认识他才能够真正的信他。所以耶稣在做一件事情，他要人认识到他是谁。所以耶稣故意讲了这句话，说小子你的罪赦了，借着这么刺激的话使人们能够醒悟过来。所以耶稣之后吩咐那摊子拿起褥子起来行走，那摊子就起来回家去了。所以众人因此把荣耀归给神，因为这事唯有神才能够做得到。耶稣表达了他的身份，他的身份与神同等。耶稣不但说话惊世骇俗，就连他所做的事也惊世骇俗。所以接下来耶稣与罪人一同吃饭，耶稣先呼召税吏，就是利未，利未在另外一个地方叫做马太，也就是写我们马太福音的那位马太，就是这位税吏利未。利未
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在当时税吏主要的工作是帮罗马帝国向犹太人收税。我想没有人喜欢收税，对不对？你们缴税的时候一定是很不高兴，但是他的工作是专门收税。那这些税吏呢，常常趁职务之便超收税款，常常趁职务之便超收税款，中饱私囊。可是重点是，只要他们上缴国库的钱分文不少，帝国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会睁只眼闭只眼，也就不会干涉，就随便你收多少，反正你缴的钱不能少就对了。所以这些税吏呢，常常就超收税款，把这些钱变成他们自己的。所以当时的犹太人都很痛恨税吏，认为他们是卖国贼，欺压自己的同胞，认为他们是无耻的罪人。所以别人看税吏罪人，那请问税吏怎么看自己？税吏怎么看自己？你觉得呢？我们从几处经文你可以发现，有些税吏对于自己所做的工作其实也有很深的罪疚感、罪恶感。路加福音三章十二节，当时施洗约翰传悔改信息，有好多人来找施洗约翰悔改，其中有一群人就是税吏。好，路加福音三章十二节这样写说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，就问施洗约翰说，夫子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施洗约翰就说什么，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。这句话你就可以知道，当时他们都是超收的，除了立定的数，你们不要再多收别人的税款了啦。你们要悔改，那么你们的行为就要与悔改相称。过去你们犯罪，现在不要再犯罪了。所以当时施洗约翰传悔改的洗礼，很多人跑来受洗，其中呢就有税吏，为了他们在人民身上搜刮的民脂民膏，他们心里不安，所以他们悔改受洗。所以还有另外一处经文我们也非常熟悉的，路加福音十九章八节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撒该是个矮子，儿童主日学很喜欢听这故事，为了想看耶稣爬到树上去，因为他个子太小了，很矮。可是呢，圣经怎么介绍这个人？他是税吏长，是个怎样财主，也就是说他特别会收钱，所以变成什么财主。他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，撒该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。撒该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。下一页，下一页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：“他进到罪人家里去，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啊！”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我就还他四倍。”你会发现其实撒该过得并不快乐，撒该他知道自己所得的是不义之财，所以他立刻捐出所有的财产一半给穷人。这样的新闻我们也常看到，对不对？某某人他如果一贪污，他被抓到立刻说，好，我把所有的全部都捐出去，有没有类似像这样子，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全部都捐给穷人，我就捐给穷人，同时他也愿意偿还四倍给那些他曾经被他讹诈的人。所以这些税吏超收的钱，讹诈的钱越多，其实心中的罪疚感就越加倍的深。其实税吏，你不要以为他们钱多就很快乐，没有，他们其实也很痛苦的， 别人看他是罪人，他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。立位呢，如果我们参考路加福音五章27-28节，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立位，坐在税官上，对他说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。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这是路加福音的角度，他这样描述书立位的，立位撇下所有的。我认为在这里不单是指他所从事税吏的工作，他不单单只是撇下他的工作，其实立位更是使他放弃了连他自己都厌恶的罪恶。他不单单只是撇下他的工作，他更是放弃连他自己都厌恶的罪恶。众人对税吏唾弃的眼光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定罪都没有办法使他们脱离罪恶。可是当耶稣来亲近他们，对他们完全接纳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们就愿意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。哎，这也是给我们当前教会一个很大的提醒，到底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要得罪人还是要得罪人？我们是要得罪人还是我们要得罪人？我们可以用圣经的高标准、高道德标准，我们到处去定罪。你有罪，你有罪，你有罪，你有罪，你有罪，你有罪，你都是罪人。可是你却得不到他们的灵魂。你可以鄙视这些罪人的罪行，可是你却得不到他们。你唯有接纳那些心灵忧伤、痛悔的人，呼召他们来跟随耶稣，如同耶稣呼召我们这些罪人来跟随他一样。弟兄姐妹，那我们会得着这些灵魂的。所以你发现利未随即在自己的家大摆宴席，召请耶稣来吃饭，结果谁跟他们一块来？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。这些过去被人所唾弃的，别人都不想接近的，且这些罪人、这些税吏全跑来，全跑来了。圣经上说，有好多人就跟随耶稣，因为跟随耶稣的人多了。这些人怎么样？全放弃了他们的工作，像利未一样跟着耶稣了。过去与人的隔阂是这么大的，但现在却与人和好，也与上帝、与神和好。第十七节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这句话有两个对比，一个是康健的人，一个是有病的人，一个是义人，一个是罪人。康健的人不会觉得自己需要医生，就如同自以为义的人不会觉得自己需要福音。而有病的人正因为知道自己有病需要医生的协助，所以他可以得医治。罪人知道自己需要耶稣的赦免，所以他可以得救。所以换句话讲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没有办法告诉那些自以为自己很健康的人他需要医生，是不是？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他们，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很健康，你会想要去看医生吗？不会啊，不会。我们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自以为义的人，因为他不会觉得自己有需要，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需要。所以当我们说教会接纳罪人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， 就是那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他必须要承认自己的灵性是生病的，否则我们硬说他是罪人，我们硬要给他扣上罪人的帽子，他会说岂有此理，我哪有罪。世界上冲突不就这样来的吗？教会传福音的冲突不就这样来的吗？你硬要扣他是个罪人的帽子，他们就反抗给你看，就好像立位人你硬说他是罪人，你定罪他，那我们就保持距离。可是当耶稣来亲近他们的时候，其实他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，他们就愿意放下跟从耶稣。这是教会在传福音应该要有的智慧。我们的福音是传给那些知道自己是有罪，承认自己在灵性上是生病有需要福音的人。我们不会硬去说别人是罪人，虽然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，我们没办法硬给人家扣上罪的帽子，因为耶稣也不这么对我们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从耶稣的权柄看到他有赦罪，看到他的权柄带来了和好，也让我们能够善用这样的权柄。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是让人得到赦罪的平安，是让人得到和好的喜乐。我们从低头来祷告。